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在你的面前打开你的话语，我们也祈求天父打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睛、我们的耳朵还有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听得清楚、看得清楚，我们的心也被你的话语所触动改变。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刚刚读到的是罗马书其中的一段的经文，是保罗写给在罗马的弟兄姐妹。那么罗马呢，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大都会，有一点你像今天我们熟悉的，比方说香港啊，或是说台北啊、北京啊、上海啊，甚至新加坡等等，是大都会、大城市。那么我想，无论是古今，城市里面的妇女呢，她们的角色都很多元的，就是她们都在不同的岗位里面呢，是挺重要的。这不仅仅是社会里面的情况，应该是信仰群体，就是教会里面呢，妇女们也是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里面。像我们刚刚读到那段经文，不知道大家在读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感觉纳闷啊？就是一直在问安问安，那么今天的大会怎么讲呢？啊，就是这名字里面大概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？我想大家读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就有26个名字啊，你没有数一数看，有26个名字。那么26个名字里面呢，其中有10个是女性的名字啊。当然我们在读中文的时候呢，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分出究竟是男还是女。就算我们说用中文可以分出来，也不见得一定就对。孙宝林，你说是男还是女的？对吗？那就甭说我们完全不知道的翻译过来的名字了。所以我要告诉你呢，这26个名字里面呢，有10个是女的。那你说，10个是女，这么了不起？如果说一个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一个的社会，就26个名单里面有几乎有1/10是女的名字的话呢，大概你可以看得到呢，大概女的在那个时候的教会里面是扮演一个挺重要的角色，对吗？如果是毫不重要的话，大概我们也没读到多少个女生的名字了。可是我说了，我们在这26个名字里面有10个女生的名字。所以今天早上呢，弟兄们要忍耐一下了，我就要讲这26个名字里面的10个的姐妹。时间不容许，不然的话也把那其余的十几个男的都讲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只会讲这个姐妹。那你说为什么要讲？那为什么不讲？通常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姐妹的时候呢，大概都是什么母亲节啊，或是说妇女节啊、妇女主日我们才讲。我觉得有点纳闷，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才讲呢？哈，所以今天早上呢，我想我们从这个名单里面呢，看看姐妹们在那个时候罗马的教会，那个时候罗马是社会的大都市，会不会也是在我们今天？身处在都市的香港，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也许也可以从这些经文里面呢，有一些的体会吧。那在这个名单的第一个人呢，也就是一个女的，当然她是带这个罗马书到罗马教会的这一位的姐妹，她的名字叫菲比，菲比啊，这个名字呢，当然我们就可能也有一些的姐妹用这个名字叫菲比啊。菲比就英文名字菲比，那么这个菲比呢，应该是一个外邦人，因为这个名字呢是来自希腊的神话。在那个时候呢，在古时候呢，一般的犹太的妇女呢，他们是不大会采用希腊神话里面的名字的，所以这位姐妹用一个希腊神话里面的名字，也许她从小大家都是一个外邦的家庭，就用了外邦的神话的名字，她后来信主了，所以仍然用这个的名字。而且保罗呢，非常的赞许这一位的姐妹。保罗向外邦的教会介绍这位菲比，说她是坚格里教会的执事。坚格里在哪里呢？ 在圣经里面的提到的地方不多，在这里提到，然后呢在提多书里面也提到了。坚格里呢其实在哥林多东南部的11公里，那我们都熟悉哥林多前后书对吗？大概我们有一点印象，这个就在哥林多不远的一个的地方叫坚格里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就想说，大概是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后不久再往东南方转移，在那边建立一个福音的据点，大概这个就是坚格里教会的开始了。菲比是坚格里教会的一个的指示，那当我们不很清楚他怎么样帮助别人，可是保罗说菲比帮助了许多的人，甚至菲比帮助这个保罗，所以菲比是坚格里教会里面我们说的中间的分子，中间分子。这回菲比去罗马呢，也许是为了教会的需要，是跑这一趟的，可能是代表教会去罗马。当然也有一些的研究圣经的人说，这个菲比去这个罗马呢，其实是为了帮助保罗宣教旅程铺垫路程。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呢，知道保罗要去宣教，去西班牙，所以呢罗马就有点像一个跳板，那么菲比呢大概就是去这个跳板呢，为他铺桥搭路，让这个保罗到了这个罗马之后呢，可以呢继续的这个宣教的旅程。也就是说菲比可能这一次去罗马呢，是为了说服罗马的弟兄姐妹参与宣教的工作。当然也可能是菲比是为了自己的私事去罗马，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。反正呢他是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一个的姐妹，而且帮助了伟大的使徒保罗。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我们常常会忽略的一个挺有意思的一点，就是说这个菲比呢他是带着罗马书去罗马的教会的。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名单里面保罗提到一定要介绍菲比？因为他是带这个书信到罗马的教会的。我们也知道呢，在那个时候带书信去的一个的责任呢，就是说当这个书信有一些不能太能够明白需要解释的呢，就是这个带信的人去解释的。就是比方说我带了一个书信来到各位当中，各位在读的时候呢，觉得这个书信里面讲什么，他什么意思，那我就会解释了。带信的人呢有这样的一个的责任，心里面想说，哎，那有什么了不起，意识可大了，我们说的是罗马书。那么罗马书第一个解释的人是一位姐妹，你说有什么了不起，意义可大了。我们在基督教2000年的历史里面，你知道，如果说真的要在这个圣经里面研究，在信仰教义里面惊天动地的干一番的话，几乎一定要碰一碰罗马书的，对吗？在第4世纪，因为奥古斯丁，再往后一点的马丁路德，再过来加尔文，现代一点的巴特，都是在这个罗马书的研读里面掀开思潮，掀开信仰的一番的浪潮。可是实际的情况是，第一个解释罗马书的是一位姐妹。我们以为都是那些大师的男的神学家啦什么，是那些都是在基督教历史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。可是我们不能忘记，第一个解释罗马书的向教会解释，保罗是这个意思，保罗说的是这个意思，是一位姐妹，她的名字叫菲比。那第二个名字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的姐妹呢，是叫伯基拉，她的丈夫的名字叫雅居拉。伯基拉呢，我想大家呢，如果说我说英文大家就知道了， Priscilla。如果说你有一些朋友叫 Priscilla 的话呢，这个名字是从这来的 Priscilla。 她的丈夫呢是雅居拉。那如果说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有没有一些我们认识的熟悉的夫妇呢，我想我们大家马上就会想到约瑟跟玛利亚。 哎，我说你没有办法再举例，你就看还有一点抓头了啊。广东话讲说拗头了。如果说我们在修里面的另外一对的夫妇我们都很熟悉的话呢，那就是伯吉拉跟雅居来夫妇，在圣经里面呢出现了好几次。第一次出现呢是在哥林多，按照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呢，因为这个罗马的君王格老雕下令犹太人离开罗马，这个伯吉拉跟雅居拉夫妇呢就从罗马来到哥林多，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一到三节。就在这个地方他们认识了保罗，保罗跟他们夫妇俩呢都是从事这个执政棚帐篷的，所以他们就同业变成福音的同工了。这对夫妇呢非常非常的帮助保罗，成为保罗的祝福。保罗甚至说为保罗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于度外，这对夫妇为保罗的命可以置于度外的自己的生命，而且他们也成为外邦教会的福气。所以保罗说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。除了对保罗的祝福以外呢，他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得到这对夫妇呢也祝福像提摩太啦、亚波罗等等的我们认识的熟悉的弟兄，像使徒行传十八章提到呢他跟这个亚波罗有交接，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、提摩太后书四章我们看到这对夫妇呢也帮助了提摩太。但我们平常很少注意到这对夫妇他们做什么的，可是如果说我们看细一点的话，这对夫妇影响可大了。而且这对夫妇呢的名字呢在新约作品里面出现了一共有六次，六次里面呢有四次呢是太太的名字排在丈夫之前的。但是大家觉得哎有什么了不起，意义可大了。在古时候呢是男性为中心的，名字一定是丈夫先排的，甚至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作品说她是某某人的太太，她是某某人的女人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如果说有父亲在的某某人的女儿，或是说有儿子的某某人的母亲，是妇女没有名字的通常。那如果有名字的话是挺特别，然后这个名字还排在丈夫之前呢就更特别。所以有六次里面呢出现有四次丈夫的太太的名字，就 Priscilla 伯吉拉排在丈夫雅居拉之前。所以我们这样一讲一直在想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奇怪的现象呢，然后就有很多人提出很多很多的解释了，这为什么这个太太的名字放在前面呢。那我们一定不可以用今天的想法 Lady First 啊来解释啊，不是，那时候不是 Lady First 啊， Lady 一定在后面啊。是为什么这个太太的名字会排先？有的人在想说哎，会不会说这个太太呢是她比较有钱呢、有点像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哈、我们也听过一些这样的一些的故事吧，一些的传奇吧，就是一些人他们的太太非常非常出色富有，然后呢因为太太的帮助呢他们就建立了自己的事业，当然这个丈夫也是非常能干了啊。可是呢因为太太给他的打本呐、给他支持了网络，所以呢大家记得的时候呢都记得太太。有些学者在研究的时候是因为这个缘故呢，这个 Priscilla 太太的名字排在这个丈夫之前。也许，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从圣经里面知道这是不是的答案。所以有些人就说哎，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的太太她是一个自由人呢、然后呢这个丈夫是一个奴隶，如果说他奴隶的话呢，他的社会的身份比较低嘛，所以他的名字就排在这个的太太之后咯。你说可能吗？可能一个奴隶会嫁给一个自由人甚至罗马的公民吗？有可能的。我们也要知道呢，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奴隶这个思想呢在古时候都不完全一样。古时候一个人成为奴隶的有很多的可能性，有一个可能性就当然他在社会里面非常非常的低下，就是经济很艰困，出身很卑微，没有生存的条件，后来就成为奴隶 有这样一个可能性。可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，也挺普遍的可能性，就是说你的国家跟别的族群打仗打输了，你就成为奴隶。成为奴隶的人里面呢，可以是医生，可以是学者，可以是教授，可以是非常非常聪明厉害的人，可是因为输了被打败就成为奴隶。所以一个自由的人，或者说甚至一个公民，他嫁给一个奴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个事情，如果说那个奴隶本身就非常非常优秀的话。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从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这个丈夫就是奴隶。不过我说了，读圣经的人就说，为什么六次出现了四次丈夫排在后面呢？一定是太太非常有钱，不然的话呢，就可能是他是一个奴隶。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从圣经里面就说，哎，对对，就是他是一个奴隶，所以排第二。这个讲法呢，是可能，可是不一定是真相。而反而有另外一种情况，可能是比较合理的。这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，就是说一对夫妇呢，就是那个男的是比较安静的，这个太太呢比较会讲话，比较能讲话，而且特别会讲话，很能够跟别人交往，然后大家都给他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。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夫妇？就那个男的就很安静。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常说，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女人吗？就是倒过来，那个成功的女人后面一个很安静的男的。我在新加坡服侍有七年嘛，我就记得有这样的一对的夫妇。我们的董事会里面呢，有一位呢是女牧师啊，她曾经是呢这个董事会里面的主席，她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位牧者。她很会讲话，也很爱讲话啊，这个爱是很正面的哈。他是很爱讲话，也很会讲话，讲得非常好。他出来的时候讲话那种架势啦、清楚啊，就我们说有 point 啊，是非常非常优秀的。啊，他出来讲话呢，就一个祷告都可以15分钟的，啊，就非常非常的，你不会觉得很沉闷呐、啰嗦，不会，他就非常非常优秀的。可是他的丈夫呢，永远是。跟他握手讲话没讲几句，好像那个口都不能张开这样。可是他呢，一下来就他就会讲话，是每一次见到他夫妇呢，就会想起太太的名字，想不起他的丈夫的名字。也许伯吉拉雅就来就这样，而不是说谁好谁不好，不都好，不同的角色，不同的情况而已。会不会这位的Priscilla？伯吉拉就是这样的一个的姐妹，是非常优秀的，能跟人接触沟通表达，然后让其他的人得到很大的帮助。可是她的丈夫在背后默默的支持她。不论怎么样呢，这一个伯吉拉是在这个名单的第二位的姐妹。第三个呢是在第六节，她的名字呢叫玛利亚。那这个玛利亚呢，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大部分的读圣经的人都猜想她是单身的啊，因为只有一个名字没有其他的，就是很可能呢是单身的啊。因为这个玛利亚的名字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普遍，所以我们呢不很确定她是谁。就有点像我们在香港哈，如果说要选一个比较普通的名字的话，像我们那一辈呢，自强就非常普遍了，即可啊。像今天就很少人叫自强了，改名字呢就有点潮流的，对吧？在60年代就很多自强哈，现在就不会叫自强了啊，很少人叫自强。这个玛利亚的名字呢是非常非常普遍的，如果说叫希伯来文的玛利亚叫米利安，米利安。拉丁文的版本的叫玛利亚，这是个非常非常普遍的名字。所以那么一个简单普遍的名字呢，我们也不知道他究竟是谁，因为新约圣经里面呢就有好几个玛利亚，非常简单普通的一个名字，甚至我们不很知道他究竟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。可以说这个玛利亚在这个名单里面呢，他的面目呢是挺模糊的，除了一个名字以外呢，我们不很清楚。可是保罗说啊， 是那么一个我们觉得有点模糊的一个的姐妹，保罗说他为你们罗马的信徒多受劳苦。保罗说他为你们多受劳苦，这劳苦这个词汇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出现了有14次之多。保罗用这个词汇的时候呢，大多数是用来讲保罗他宣教的经过的那种劳心耗力的那一种情况，他讲牧会啊宣教里面的劳苦，保罗就用这个词汇。所以当保罗用这个词汇来讲玛利亚的时候呢，有一些在研究罗马书的一些的朋友就说，会不会这个为罗马教会劳苦的玛利亚，她就是宣教啊牧会啊等等等等，可能。可是另外一个可能更大的一个情形就是说，这个玛利亚做的事情呢，就好像她的名字一样，是很普通毫不起眼的一些琐碎的寻常事情，就很简单的事情。是什么事情呢？比方说在聚会完了之后，大家都赶着回家了，这个玛利亚留下来收拾那诗歌本子，把它放在应该的位置啊，大家哀咽完了以后呢，都赶着回家有事情干了，这个玛利亚就留下来洗碗啦、啊、东西啊椅子到时候收拾好。保罗说他为你们多受劳苦，我们常常以为宣教那些工作是劳苦，那这当然是劳苦，可是也有很多很劳苦是挺重要的劳苦啊，收收诗歌本子啊，收拾餐具啦，洗一洗啦，打个电话啦，去探访啊，这些都是为你们多受劳苦。这些面目模糊的姐妹或是弟兄，他们都是云彩见证人。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寻常的名字，一个模糊的面孔，保罗没有忘记他的名字。保罗说又问玛利亚安，又问玛利亚安。下来的第七节跟十五节呢，有两个太太，尤尼安安多尼古的妻子，啊，所以尤尼安呢就是那个女的名字，她的丈夫呢是安多尼古啊，是安多尼古的妻子尤尼亚，还有呢菲罗罗古的妻子尤利亚，啊，一个尤尼亚，尤尼安，这个尤利亚，这两位的姐妹呢，也是保罗这个问安的名单里面的两个。整个的名单呢出现了三对的夫妇，刚刚我们说伯吉拉跟雅居拉一对夫妇，这里第七节第十五节呢出另外的两对。然后保罗说这个安多尼古跟尤尼安呢是比保罗先在基督里的，这对夫妇比保罗先在基督里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们应该是比保罗更早信主，他们应该比保罗更早信主。由于他们是犹太人，保罗说他们是保罗的亲属嘛，哦，有多亲呢我们不知道，可能就是因为犹太人所以就说亲属。他们应该是散居海外的犹太人，如果说他们比保罗更早信主的话呢，大概就是在公元33年左右，因为他们是散居海外的犹太人嘛，所以他们回耶路撒冷朝圣就是在那个五旬节，使徒行传的第二章，有没有使徒们被圣灵充满开始讲别的话了，其中包括罗马来的犹太人，在那个时候呢听到了福音信主了，然后回去建立教会。这对夫妇呢，安多尼古跟尤利安呢，很可能就是在那个的五旬节信了主，回到罗马建立教会。这是为什么保罗说他们比他更早在主里的意思。不仅仅这样子，更重要的是保罗说他们与保罗一同坐监呢，一同坐监。他们夫妇同保罗同囚在一个的监狱里面呢，还是不同时期的同一个监狱呢，等等等等，都有很多研究圣经人的猜想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搞清楚究竟是怎么样回事。我们清楚的倒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事情，就是说这对夫妇呢是为主的缘故被囚的， 无论是哪种情况，他们为主的缘故被囚，所以他们在使徒中呢是有名望的。使徒中有名望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使徒们很肯定他们，欣赏他们，甚至呢他们的见证是可以列在使徒当中的。这个就对我们今天来讲是有点意思的。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你们信主那么久，今天是第一次碰到这对夫妇的名字吧，对吗？从来没有听过他，对吗？是保罗说他比保罗更先信主，保罗说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，保罗说几乎要说他们是跟使徒们一样子那么受尊重的，可是你跟我都不认识他们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么重要的人，我们不很认识他们的呀。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呢？挺有意思的。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太在意别人知道不知道自己吧。如果说那么一对有名望的保罗，哎呦，他们比我更先信主啊！哦，他们是所有使徒们都非常严重，就甚至呢可以列在他们当中的。可是没有人知道这两位是谁呀？他们在历史里面的面孔是很模糊的耶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其实我们也不很需要在意别人知道不知道自己，也不很需要在意我们有没有名留青史了。重要的是主记得我们。但是保罗说问他们答案。所以说你听了这些名字呢，很多都是不为外人所知道的。可是呢保罗提到他们呢，当然罗马的教会大概不认识他们，我们两千年之后的弟兄姐妹大概就不知道他们是谁了。可是呢这些的名字呢给我们有一些的想法，也许我们有些人就劳苦，就是宣教的劳苦，有些的劳苦就是洗洗碗啦，清理一些地方啊，有些人是在某些的场合里面是为人所尊重是欣赏的，有些也不见得让人知道。可是我们都在这个云彩的名单的里面。十二节呢出现两个的名字，我们读中文是没有办法知道这两位是女生了啊，一个叫土菲达，一个叫土富萨。土菲达土富萨啊，我这样念出来大家不知道啊。这两个的名字呢不出现在新约作品其他的地方的。所以这边的名字很多我们就唯一只有一次看得到。在新约其他的作品里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名字。这一对呢我们读圣经的人就是说他们应该是姐妹。姐妹。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也有一点点靠近啊，两个的姓土对吗？土菲呢土富萨，当然这个姓是开玩笑的啊，我们中文是名字第一个就是姓嘛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名字呢那个发音在原文是非常靠近的，所以呢翻译圣经的人都把它翻成土什么土什么，我们感觉好像是他们同一个姓啊，其实呢就是两个名字，这两个名字呢是读音是非常非常靠近的。 Trofina Trofosa， 你听着听着很靠近的，所以这两个名字的读音那么的靠近，而且放在一起呢它应该是姐妹，甚至有些人说可能是孪生的孪生的双生的双胞胎的姐妹，所以他们的名字那么靠近。 有一点像我们的名字叫比方说如果说生一个双胞胎都是女生，一个叫宝玲一个叫宝珍，宝玲宝珍那个玲跟珍是不是很像啊，双生的姐妹，一个叫宝玲一个宝珍，有点这个意思。所以对呢两个姐妹呢土菲达跟土富萨呢我们说很可能是双生的姐妹。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呢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年纪有多大，反正呢保罗提到他们，也许他们是那种彼此互相照顾的姐妹，大概还没有成家吧，就没有自己的家庭吧，两个姐妹呢彼此的照顾，就好像有时候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好姐妹她们彼此的照顾一样。这对姐妹呢为什么要提出来呢？有一点意思，因为他们的名字的意思啊，就他们的土富达跟土富萨的意思呢，一个呢是 娇小玲珑的意思。一个呢是幼嫩可爱啊，说土肥达的意思呢就是玲，这个的娇小玲珑，那个土菩萨的意思呢就是幼嫩可爱。我猜想就是说他们出生的时候呢，他父亲父母亲给他改名字的时候，就希望这个其中一个女的呢是娇小玲珑啊，另外一个呢就幼嫩可爱啊，也许是这样。可是呢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们也是劳苦的，就是说他们的名字跟他们实际的生活不一定完全的匹配，可是呢他们是为主劳苦，那就不很重要了。像我们的名字，比方说我的名字叫孙发达，发达，我比方说我的名字叫父母亲生我的时候呢希望我发达，可是我怎么样发达不起来啊，就很忧闷很纠结啊，怎么发达不起来。可是如果说我在主里面是很丰富的话呢，我发达不发达不很重要。如果在主里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话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对吗？所以我是不是很发达不很重要。所以这一对的姐妹也是，父母亲在生他们的小时候应该是娇小玲珑，一个是幼嫩可爱，可是长大的时候的谁能担保啊，对吗？谁能担保？就算你真的是某一个阶段是非常的玲珑可爱、幼嫩可爱，你长大了之后呢，也不见得会是这样吧，对吗？重要的不是是不是可爱，重要的不是发不发达、成不成功，重要的是不是在主里面可以为主劳苦，成为别人的福气。这对姐妹我们都不知道，可是保罗在这个作品里面提到这一位对夫妇。另外十二节有另外一个女人了，一个姐妹了，叫匹西。匹西，匹西呢，在这个名字呢，其实有意思的，就是说来自波西的女人，来自波西的女人，意思就是说这个匹西可能是移民啊，从波西移民到罗马的一个的侨民。那从保罗给他的问安里面呢，我们推想这位匹西应该是上了年纪的一个姐妹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第五节第八节保罗问候的人，他会说所亲爱的啊，保罗问那些他要爱的人，他说所亲爱的。可是对这个匹西呢，他用了一点点的不一样的表达，他说可亲爱的匹西。在我们中文里面的分别不很大，那如果说我们读这个原文的话呢，就觉得那个分别呢是表达一种保罗对年长的姐妹的敬尊敬，有点像我们讲中文的时候，特别讲普通话是国语的时候呢，这个你啊，我们会用您下面加一个心，就表达一个尊敬。所以保罗在这可亲爱的呢，就是表达一种敬意。那为什么会表达这种敬意呢？大概这个姐妹呢是年纪长的，年纪长的，而且保罗也确实在这个问安里面说，这个匹西呢是曾经多受劳苦的，曾经多受劳苦。有些翻译呢把这个曾经强调了，曾经多受劳苦嘛，就是说现在不怎么劳苦了。为什么现在不怎么劳苦？年纪大了嘛。所以保罗第一用一个很尊敬的您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您，来表达他对这位姐妹的尊敬。再下来就是说曾经多受劳苦，所以他现在呢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英文的讲法，他不是 effective 了哈，他没有那种能力了。也许他聚会的时候就坐在后面，甚至可能用我们今天的讲法坐轮椅的，来的时候还要别人搀扶的，掀开诗本甚至还有别人帮他的忙，他 不太能够动了。可是保罗说不要忘记他，他曾经多受劳苦。有时候我们今天看的都是能不能干的啊，是不是有能力的啊，是不是能够有贡献的，是不是有效的。今天我们都用这种来量度一个人重要不重要，可是保罗在这里的问安告诉我们不一定啊。有些人他们今天好像没怎么样的，已经没有很大的一种活动的能力，可是他们在主里面曾多受劳苦的呀，是我们要尊敬的姐妹。在这个名单的里面呢，没有忘记这位匹西。然后在这个名单的最后呢，出现两个没有名字的女人了。 第十二节跟十五节，黎利亚的姐妹，啊，黎利亚的姐妹的名字是什么？没人知道。可是呢，罗马的弟兄姐妹大概知道他，啊，黎利亚就是他哥，比方说这样。啊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鲁夫的母亲，鲁夫的名字的名字叫什么？我们不知道。反正呢，他的儿子呢，我们都知道，就是鲁夫了。那我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单里面不出现名字呢？就今天早上我一开始说，在古时候呢，女人的地位是很卑微的，很多的时候呢不会记载女生的名字的，所以在这个名单里面26个名字有10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的情形。所以我们就读到呢，这个名单的幕后12节跟15节呢，就有两位的姐妹呢，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的。当然，罗马的弟兄姐妹知道是谁，啊，他们是尼尼亚的姐妹，他们是鲁夫的母亲。这个鲁夫的母亲呢，其实挺有趣的，因为保罗说，问候鲁夫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。为什么保罗说她是这位女的是保罗的母亲呢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或是把这个问题用另外一个角度讲，要成为保罗的母亲要怎么样的履历呢 ？Qualification 啊，要怎么样的资格才能够成为保罗的母亲呢？那保罗那么会宣教，那么会讲，那么会教导，那么的出色的一个的使徒，一个的基督徒，他的母亲啊，要成为他的母亲，大概也应该有一定的根梁吧，对不对？也应该是很厉害的一个嘛。要成为保罗的母亲，要怎么样的资格呢？还是就是一个母亲啊，不需要怎么样的特别，就是一个母亲啊。你看哪一个有名的人，他的母亲一定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吗？也许，可是也不一定啊。有一些很出色的人，他的母亲也是比较很平凡的，不见得是所谓的很出色，对不对？没有人知道这个鲁夫的名字，母亲的名字是什么。他们知道他就是鲁夫跟保罗的母亲。当别人看到鲁夫的时候呢，就看到他的母亲；一看到保罗的时候呢，就想起保罗的母亲；一看到鲁夫的时候，就想到鲁夫的母亲。比方说看，哎，这个孩子有意思啊，他吃的胖，长得胖胖的，他母亲很会煮菜，所以想到这个母亲。哎，这个小孩子很乖哦，他的母亲很会调教他。哎，这个孩子怎么怎么样啊，想到他的母亲。会不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鲁夫的母亲，保罗的母亲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的母亲呢？究竟是怎么样的母亲？是很有恩赐吗？很会讲吗？很会等等吗？我们不知道，也许就是一个普通的母亲。我意思就是说，保罗是一个很伟大的使徒，对吗？所以他要做什么，要干什么，大家都不敢就吭声的，因为他是那么重，就是我们说日理万机啊，是那么多的一责任在身上啊。他当然知道要做什么，没有人敢说半句。比方说，保罗呢废寝忘餐的这样工作，大家都不敢劝他，因为保罗嘛，大是大使徒，他有正事要干，他有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不吃，我们别管他，让他自己。可是鲁夫的母亲，保罗的母亲就不一样，因为他是母亲嘛，他说保罗吃饭，保罗不喊很多东西，就我管你啊，你不吃饭不可以，明天怎么有力气做，赶快吃，就是母亲嘛，对不对？我管你是使徒不是，赶快给我吃。保罗说 OK， 好吃，我吃我吃。那他可能是就是这样一个母亲。而保罗就挑灯夜读，为了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的忙，你晚上都不睡觉，在忙啊，在写啊，在大家都不敢碰他。可是这个鲁夫的母亲，保罗的母亲来了，哎，你要睡觉了，明天你要坐驴子去这个土耳其了，你赶快给我睡觉。保罗说，哎，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，你赶快给我睡，就把那个蜡烛吹熄了。保罗的母亲，他不一定很有恩赐，很会讲，很那个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简简单单如实的母亲，做一个母亲应当做的事情。保罗的母亲， 我想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别人名字都不知道，只是一个很普通很中心的母亲的名单，都在这个名字都在这个名单里面。今天我有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啊，我希望你知道你的名字也会在主的名单的里面，就是很多人不知道你是谁，你的名字还是在主的名单里面。我在上大学的时候，中间有我们的校友啊，我在大学的时候呢，我在校园里面一个教会的聚集，那个叫浸信会恩慈堂啊，如果也许你们都听过这个教会呢。我们在的时候其实不很大，大概有50来人聚会，然后这个教会呢是以学生为对象的服务的对象，所以呢学生的人数一定有限嘛，对吗？当然外面的学生很多，可是上教会的学生呢不多。然后呢假期的时候呢大家都跑，所以那个教会的聚会的人数不很稳定，一般来说大概50左右，除了假日圣诞节那些大的节日的，平常都是50人左右的。今天听说比较多了啊，我们在那个时候呢大概50人左右，很小的一个教会。可是这个教会呢大概有50年的历史啊，这个聚会50人不到的教会呢出了50多位的传道人，几乎每年一个，然后出了3位院长，包括我。可在这个教会里面呢，说哎呀那么厉害，没有100人不到，人家教会一定有很伟大的宣教士、伟大的使徒，没使徒，对，有宣教士设立的。可是如果说这个教会里面你要列一个名单出来的话呢？就有一个人呢，就很多人都记得呢，他的名字叫欧妈妈，大概你们不认识，因为他已经安息，你们去的他安息。欧妈妈呢，她的丈夫姓欧，她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，她叫欧妈妈。这欧妈妈呢，很会做菜，她其实呢就是教会的，就是有点像我们今天的，有点像看堂。可是他不是干那个看堂食物的那一种看堂，可是呢他是烧开水啊、煮菜啊、等等等等。可是欧妈妈呢，她很会，不是很会，她很爱我们，所以所有的学生呢都非常非常爱她，把她看成妈妈一样的。学生呢你认识欧妈妈之后呢，欧妈妈你不可以退休，直到我毕业以后你才退休。学生这样跟他讲，啊，他煮东西给我们吃，然后呢，我们游子嘛，有时候在外头时候呢，受了委屈了，是孤单的，女生都抱着，都倒在欧妈妈的怀抱里面哭啊，然后妈妈都很关心我们。他也不会讲道，我没有听过他讲啊，他反正就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工作的一个的姐妹。可是没有人不认识他的。没有在恩慈堂聚会的人不认识他，没有人不因为他在信仰上面更加的加深根基。前几天我还在新加坡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去印尼讲道，印尼这个棉兰的一个教会讲道。那么当然讲道之前就介绍嘛啊，孙院长呢他是什么什么的，他大学呢在台湾成功大学的呢，就讲完之后呢。就有一个姐妹比较年长的了，跑到我的面前，哎，你是成大的啊？我说成大的，你在哪里聚会？我说恩慈堂，哎，我也在恩慈堂哎。我说你几年毕业？我问他几年毕业？1969年大学毕业，那是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。然后他就问我，你认识欧妈妈吗？我说认识啊。然后我们就因为欧妈聊了很多很多，你看哈。他1969年大学毕业，我小学毕业，我们中间差了那么大的距离，可是因为欧妈妈，我们连接了。上几个星期我在德文，旁边不是有个德文吗？跟台湾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吃饭，他是成我们恩慈堂的会友，他是我们成功大学恩慈堂毕业以后接受神学训练。到了美国，现在在这个桃园的一个神学院当院长。我们又聊起欧妈妈， 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哦，妈妈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哎。可是他是所有人的妈妈。我想在保罗的名单里面出现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子，有一些的名字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听到的，可是这些人保罗说他们为主劳苦，他们为主劳苦，意思就是说，就是我们不很认识的人，他们还是在主里面是被记得的。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聚会里面有姐妹，不仅仅姐妹，我是弟兄，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，我想不很重要，也许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名单上面主记得我们，主也一定会记得我们，让我们忠心的服侍，无论我们做的事情是大或者小，别人知道还是不知道，我们的主一定会记得我们在主里面的工作，也许是大家都看得到的，也许是大家看不到，也许是就是烧一顿饭，收一些诗歌本子，也许是在家里面一些的祷告，一些的纪念，这都是在主里面为主所悦纳。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工作，在不同的人身上的工作，尽管我们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的，在主的里面还是被你所珍贵的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借着保罗提醒我们，在群体的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在不同的位置、不同的身份、不同的角色，可是就是因为不同的人的配搭，教会能够成长，教会能够有基督的身量，能够继续的见证主的福音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意的彼此守望，使得教会能够长成基督的身量，也能够让神的荣耀恩慈在我们中间彰显。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。